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川普团队计划上任第一日退出 WHO， 引发全球卫生关注。叙利亚新领导人宣布武器收归国家控制。内塔尼亚胡誓言对抗也门胡塞武装。马德堡汽车恐袭，德国政府被批忽视警告。CECC 年度报告披露中国强迫劳动、强榨器官等侵犯人权行为。星巴克办公蔓延到美国十座城市，圣诞前夕平安夜或者扩大。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英国金融时报星期日报道，美国后任总统川普的交接团队计划在新政府上任的第一日就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WHO， 引发各界关注。目前美国是 WHO 的最大单一捐助国，提供大约 16% 的经费。WHO 将会面临资金和领导双重短缺影响，应付公共卫生危机的能力。乔治城大学教授高斯丁表示，欧洲国家可能无法填补经费，中共亦都可能乘机扩大它的全球卫生影响力。台湾市医生姜冠宇认为，虽然大多数媒体批评川普此举，但是美国多年来在国际组织付出了巨额，但是就缺乏主导权。退出 WHO 或者能够减少不必要的负担，他感叹国际组织因为政治争端和缺乏实质的约束力，正在逐渐失去应有的价值。预计川普的计划将会引发全球对国际组织功能和卫生合作未来的广泛讨论。叙利亚新任领导人沙拉22号宣布，境内所有武器将会交由国家控制，包括库尔德族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 SDF 所掌控的武器。他强调，境内不再容许存在国家以外控制的武装派系，并且表示各派系将会陆续解散，并且纳入军队体系。该声明是在大马士革和到访的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共同召开记者会时候作出的。费丹就表示，美国对库尔德族的支持可能会随着新政府改变，并且认为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将会基于利益优先考虑，选择支持土耳其而不是库尔德族部队。叙利亚在这个月初经历12日闪电攻势，推翻了巴沙尔政权。沙拉领导的反抗军成功终结巴沙尔家族接近半世纪的统治。外界普遍认为土耳其对反抗军的胜利提供了关键支持，不过安卡拉就否认事件。费丹强调，这场胜利是属于叙利亚人民，并且呼吁国际社会尊重叙利亚的历史机遇和重建努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宣布将会继续对也门胡塞武装采取强力行动，指控该组织威胁国际航运和全球秩序。他强调，以色列并非是单独行动，而是与美国与及其他国家合作，共同对抗胡塞武装的挑衅行为。胡塞武装近期多次发射导弹，并且声称对特拉维夫的袭击负责。该次袭击导致16人受伤，防空系统未能全面拦截。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已经对胡塞武装的重要目标进行空袭，而美军亦都对胡塞位于也门的导弹仓库和指挥中心展开轰炸。胡塞武装是伊朗所谓的抵抗族心的成员之一，该族心还包括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等反以色列组织。内塔尼亚胡强调， 胡塞武装的行为危害的不单止是以色列，而是整个国际社会的安全。他呼吁以色列民众保持坚定，并且表示以色列将会以力量和决心保卫国家安全。德国马德堡市20号发生男子揸车冲撞圣诞市集人群的攻击事件，至少造成5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法新社报道说，这宗袭击事件的疑犯阿卜杜纳穆森是来自沙地阿拉伯，现年50岁的他是一名精神科医生，曾经发表反伊斯兰言论，在网络上对德国公民发出死亡威胁，并且同政府当局发生争执。警方22号表示，该名疑犯面临多项谋杀和谋杀未遂指控，舆论严厉批评政府不作为，无视诸多迹象，未能阻止这名疑犯行凶，公众呼吁政府作出解释。而德国总理索尔茨就在这个时候呼吁德国人团结一致。法国欧洲事务部长哈特德就在星期日下午前往马德堡，表达法国对德国人民的支持。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20号发表了有关中国人权状况和法治发展的2024年年度报告，重点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持续侵犯人权的行为，特别是贯穿整个供应链的强迫劳动，美国和其他西方公司在这类侵犯人权行为中的合谋行为，以及中国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他的人权记录批评和重新解释国际人权所做的努力。这份长达315页的年度报告还详细记录了中共政府在各方面打压公民权利的措施，包括公民自由言论、宗教自由和公民社会、司法法治、歧视、虐待和人口走私、工人权利、西藏、新疆和港澳等关键议题，并且提到多位仍然被囚禁在狱中的政治犯和宗教犯。报告指出，过去一年来，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继续努力控制、修编或者瓦解公民社会，限制言论、媒体和网络自由，继续骚扰、扣留和监禁和平参加抗议示威以及其他集会的人士。此外，中国共产党还不断加强对宗教活动的控制，为了终止中共的强制器官罪行，报告建议美国国会应该通过2023年停止强制器官法案。代表超过10000名咖啡师的星巴克工会上星期六21号晚透过声明表示，在20号展开为期5日的罢工，起初有洛杉矶、芝加哥和西雅图的星巴克门市停止营业，现在又加上位于新泽西的几个门市、纽约、费城和圣路易市的门市。不过星巴克表示，罢工对该公司的营运影响有限，只有少数美国门市受到波及。工会20号警告，罢工可能在24号平安夜扩大到几百间门市。目前罢工行动已经蔓延到美国10座城市，包括俄亥俄州哥伦布市、丹佛和匹兹堡。星巴克在全美拥有超过11000间门市，雇佣大约20名员工。星巴克今年4月就已经开始与工会展开谈判。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关岛导弹测试期间，7名中国公民非法入境被捕。中国算能科技涉嫌向华为提供台积电晶片，或者被列入黑名单。美战机在红海上空被误射，两名飞行员安全逃生。川普提名米兰为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川普表示，普京已经表达就俄乌战争会谈的意愿。美国圣诞节假期旅游要注意恶劣天气。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12月21号，美国媒体报道，关岛海关和检疫局最近宣布，在关岛进行重要导弹拦截试验期间，7名中国公民因为涉嫌非法入境被逮捕，其中至少4人曾经出现在军事设施附近。根据关岛海关的声明，这些中国公民在12月10号至11号由塞班岛坐船抵达关岛，其中一名女子 在军事设施附近被发现并且拘留，另外两人就在哈普托海滩附近获救并且接受医疗救援。第二日，泰桂森海滩发现一名男子，随后又有三人在关岛另一个军事设施附近被捕，全部七人现在已经移交给联邦当局调查。华盛顿智库战争研究所研究分析说，对美国军事设施进行间谍活动可能为中国提供有价值的情报。据统计，自从2022年以来，已经有152名中国公民因为非法入境关岛被查获。美国方面担心关岛作为关键战略前哨，正面临日益严峻的安全挑战。12月20号路透社消息，美国政府正在研究是否将中国算能科技有限公司 Softgo 列入商务部黑名单，原因是该公司涉嫌非法向华为转让由台积电生产的智能晶片。今年10月，台积电在华为的智能处理器升腾 910B 发现台积电晶片，并且向美国商务部发出警报。算能科技是中国比特币矿机制造商比特中国的子公司，主要是从事人工智能晶片设计。标书显示，算能科技曾经向中国地方政府、国企、公立大学和警方提供晶片，用于开发人工智能工具和升级监控系统。美国商务部自从2019年起就对华为实施严格的晶片禁令，限制使用美国科技的晶片出口。如果算能被列入黑名单，它的出口和技术合作将会受到全面限制。今年美国已经将140间中国半导体和人工智能企业纳入制裁名单，来遏止中国获取先进技术。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12月21号在红海上空的一次误击事件导致一架美军 FA-18 战斗机被击落，但是两名飞行员成功弹射跳伞逃生，其中一人受轻伤。据美联社报道，这架 FA-18 超级大黄蜂隶属于维珍尼亚州奥希亚纳海军航空站第11攻击战斗机中队，当时该战机刚刚由杜鲁门号航空母舰起飞，任务是参与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确认，误击是来自隶属于杜鲁门航空母舰战斗群的葛底斯堡号导弹巡洋舰，但是就没有透露两名飞行员的具体任务细节。声明说，这种事件发生在美军的红海作战行动，美军舰艇和飞机之前已经击落了多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和一枚反舰巡航导弹。美军强调飞行员的情况稳定，并且说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美军中央司令部早前透露，杜鲁门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在这个月已经进入中东地区，但是就未明确是否在红海。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星期日22号宣布，他将会提名在他的第一任政府担任财政顾问的史蒂芬·米兰在他的新政府担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并且宣布将会任命网络支付龙头 PayPal 共同创办人豪维里出任美国驻丹麦大使。川普指出，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全球自由，美国认为取得格陵兰的拥有权和控制权绝对是有必要。川普当日还宣布了一系列美国国防部的人事任命，他提名亿万富翁投资人范伯格为国防部副部长人选，米高达菲为负责采购和维持的国防部副部长，还提名前国防部高级官员科尔比担任负责政策的国防部副部长。此外，退休海军司令巴斯就被任命为国防部主任，而卡斯帕就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办公室主任。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12月23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表达了对乌克兰战争举行会面的意愿。美国财经媒体 CNBC 报道，川普在非牟利组织美国转捩点举办的年度盛会说，普京总统说他希望尽快和我会面，他说所以我们必须拭目以待，但是我们必须结束那场战争。 那场战争太差太恶劣了。这个月较早前，川普在法国巴黎圣母院重新开放之前，在巴黎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并且在会后呼吁俄乌立即停火。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持续接近三年，期间两国受到一连串不断加剧的空袭。普京22号扬言要带给乌克兰更多破坏，来报复乌克兰军队在21号对俄罗斯中部城市赫山的无人机攻击。圣诞节假期，美国将会迎接旅行高峰。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的数据，由12月21号至到新年期间，预计会有超过1亿1900万人将会出行到至少50英里，航空旅客的人数亦都会创新高。预计12月18号至到1月6号期间会达到5400万人次。不过恶劣的天气或者将会影响出行。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西海岸暴雨将会持续，而中部和东部地区将会经历严寒、降雪和冻雨。预计星期日到星期一，中西部到东北部的冬季季候风暴将会带来1至6英寸的降雪，同时还有每小时40英里的大风，气温骤降。密西西比河谷部分地区就可能会有大暴雨，交通已经开始受到影响。恶劣的天气会导致东北部和西北部多条州际高速公路通行困难。美国客运铁路和新泽西运输铁路部分路线中断。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Aware 数据显示，截至12月22号上周，美国已经有超过1600架航班延误，55架航班取消。芝加哥、奥克纽、纽约、金乃迪和波士顿洛根主要机场延误的情况严重。
星期一，拜登政府宣布对中国制造的传统半导体启动贸易调查，调查最终可能导致美国对某些中国晶片和含有这些晶片的产品征收关税，实施入口禁令或采取其他行动。这些晶片被广泛用于汽车、洗衣机到电信设备等日常用品。美国贸易代表大奇表示，负责这次调查的贸易代表发现证据显示，北京正以晶片产业为目标，意图达成全球主导地位。这个同在钢铁、铝、太阳能面板、电动车和关键矿产方面的行为相似。中共当局通过国家支持的方式，帮助半导体公司迅速扩大生产能力，从而以低于市场的价格提供晶片产品，威胁到正常的市场竞争。据路透社报道，最新调查将在明年1月交由川普新政府完成，拜登政府将在1月6号开始接受公众意见，并计划在3月11号到12号举行公开听证会。这项努力可能为新政府提供一条现成的途径，开始对中国入口商品征收 60% 的高额关税。星期一，南韩军方表示已经侦测到北韩准备派遣更多军队和武器，增援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迹象。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平壤已经向俄罗斯提供了240毫米多管火箭炮和170毫米自走炮等武器，并在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上个月指导了一项无人机测试之后，准备生产更多的自杀式无人机运往俄罗斯。据媒体报道，这种无人机在乌克兰战争中被广泛使用。金正恩以全球竞争加剧为由，下令大批量生产，并提升了新军事理论和宣传力度。星期一，南韩代理总统韩德珠与新任驻韩美军指挥官布伦森将军通了电话。韩德珠强调了韩美共同保持彻底的安全态势的重要性，因为北韩可能会误判首尔的严峻形势，并进行各种挑衅。而布伦森表示，美韩双方将确保通过实际的联合演习，对任何威胁保持戒备姿态。 纳伯一澳洲律政部长表示，一名被指控训练中共军方飞行员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将被引渡回美国。该退役飞行员目前被羁押在澳洲。美国当局指控尼尔·杜根曾经训练中共军方飞行员如何在航空母舰上降落。杜根在1990年加入海军陆战队，并驾驶遥式喷气飞机。2002年他退役后移居澳洲，十年之后获得澳洲公民身份。据报道，杜根在北京工作六年回国后，2022年10月澳洲联邦警察在新南威尔士州的奥兰治镇将他逮捕，这个是根据美国请求所采取的执法行动。根据一份两年前解封的起诉书，杜根被指控与南非一间飞行学校合作，训练中共的飞行员在航母上降落，时间可追溯到2012年。根据路透社五月的报道，杜根和中共国防黑客苏斌存在联系，但他的律师称杜根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和这一名中共黑客合作的。礼拜日上午，在纽约康尼岛一辆地铁列车上，一名男子涉嫌放火烧死一名在车上休息的女性。消息公布后，警方悬赏$10,000捉拿疑犯。礼拜日傍晚，警方宣布疑犯已被捕，是一名由危地马拉来到美国的移民。警方称，礼拜日早上7:30，身份不明的女性受害者正在布鲁克林康尼岛斯蒂尔韦尔大道地铁站一辆停靠的列车上，似乎在度睡觉。疑犯走近并用打火机点燃了女子的衣物，目击者称火焰迅速蔓延，将女子吞噬。警员和地铁工作人员之后将火扑灭，但女子已经不幸当场身亡。事后调查发现，疑犯点燃女子后坐在对面月台的长凳上，冷眼旁观了整个场景。当日下午，疑犯在布鲁克林地铁站被三名高中生认出，最终被警方逮捕。警方指出，33岁的疑犯萨佩塔2018年由危地马拉来到美国，当年6月在亚利桑那州被边境巡逻人员拘留，直至礼拜日晚上他的合法身份尚未清楚。礼拜一，中共军委举行晋升仪式，党魁习近平晋升军事航天部队首任政委陈辉为上将，同时陈辉已经担任陆军政委，原陆军政委秦树同不知去向。据党媒央视报道，晋升仪式上，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宣读了习近平签署的晋升命令，习近平向陈辉颁发命令状。公开资料显示，陈辉现年61岁，今年4月任军事航天部队首任政委，现任陆军政委，这个是中共官方渠道首次公布陆军政委换人。秦树同是中共20届中央委员，曾经在号称习近平嫡系部队的前31集团军任职，今年9月已有他落马被查的传言。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教姚成当时在 X 上称，秦树同应该是苗华的人。中央军委委员、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已经在11月28号被宣布停职检查。据多名时事评论人士指出，苗华是习近平在军中的首席亲信，他的落马不能够排除是张友侠主导，显示习近平苦心经营的子弟兵体系进一步瓦解，当前习近平的军权已经明显旁落。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动摇中共政权。全理而说被施脑部手术，中南海介入。学者说中共开发海南岛自由贸易具军事阴谋。中共收渔业法，中海警有权驱逐外国渔船。美前飞行官训练中共人员被澳引渡回美国。美南上空现不明火球，专家透露嚟自这个国家。尹世月拒收弹劾案文件，宪法法院说将按期开庭。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我是林思明。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年仅二十出头的李仪说，因为向当地公安指控遭到赖姓辅警的威胁，但最后却被送入精神病院强制治疗事件最近持续升级。海外 X 平台有网友发表文章指出，中共当局已经对李仪说做了脑部切除手术。另外有分析指出，针对这件事，中南海已经介入。网红律师罗翔在 X 平台发文，有网友爆料李仪说脑额叶已经被切除，可怜这个女仔变傻了。还有这个女仔的父母亦被中共捉了起来，已经没有人能够为李仪说主持公道了。罗翔表示，如果后期李仪说没有现身澄清这个讲法，那就证明一切都好像网友所讲的。另外，一位名叫方剑的律师12月23号在户外进行抖音直播声援李仪说的时候，几名刻意遮挡警号的公安当着众多观众的面将他强行捉走。直播间4000多人见证江西警方的暴行。网民痛斥中共当局已经癫了。在海内外网民群起追问李仪说下落的同一时间，南昌公安局22号发布公告说，李仪说诊断为强迫性障碍、人格障碍，实施违法行为时辨认，控制能力完整，评定为完全责任能力。社区街道办事处22号已经将他送诊。这个通报被指验证了之前李仪说失踪前的求助信息。他说13号深夜被十几名公安上门威胁，并破坏了他家门口的摄像头。今次爆料之后，他再都未更新他的动态。值得注意的是，在官方通报中有一个小的细节引发质疑。官方通报中说，当地筷子行派出所委托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在13号晚上23:45至第二日0:55在李如雪家对他进行鉴定，而且在12月14号1:26至2:26对李仪说的父亲进行讯问。一个小小的派出所为什么要不辞劳苦去到千里之外的北京市找鉴定机构？时事评论人唐正远在 X 平台评论，鉴定机构居然是远在1000多公里之外的首都北京的安定医院，筷子行派出所好大的手笔。评论人秦鹏亦都分析，李仪说的案件中南海已经介入，现在很多人还在闹江西省，实际上今次北京安定医院帮他出具鉴定，代表的不是北京市公安局，而是中共公安部，准确来讲就是背后的中共政法委已经决定要将这件事消声，而政法委背后都是某大常委。秦鹏跟着说，中共对于重大社会事件都会进行评估，当认为足以影响到中共政权稳定，而下边又搞不定的时候，中共最高层就会介入。他还指出，用精神病院整治政治犯，中共早有传统。这一套模式，中共最早从苏联传入，各地安康医院都是警方直接管理。2012年公然宣布非经警方同意不可以将正常人送入精神病院，不过是将潜规则公开化了。12月22号，网红律师罗翔在曝光了李仪说 再次被送入江西精神病院之后，他和父亲的通话录音证实李仪说父亲从来没有签字授权中共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李仪说进行精神治疗，揭穿了中共当局的谎言和对维权公民的镇压的事实。民运人士戒立健表示，李仪说被捉，他的好朋友陈丽亦都消失，河南上门寻找李仪说的后生亦都被捉，好多为李仪说送上快递和转钱的全国热心网友被威胁。今日作为以法律监督公权力的律师亦被捉。这片土地上最大的犯罪集团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共党魁习近平最近去海南省视察，声称推动当地自由贸易港计划。旅澳法学家袁鸿兵话俾《看中国》知，佢嘅举动有两个不可告人嘅目的。中共媒体报道话，习近平要求海南岛喺2025年开始全岛封锁运作，实施自由贸易港政策。袁鸿兵表示，全岛封闭运作，一系为咗隔离外企，而是为开战的时候拿外企做人质。习近平对外资企业怀着极端不信任的态度，认为这些企业是国外敌对势力渗透中国的重要基地。他在所有外企入边都设立了秘密党支部，从而实施内部监控。另外，中共国安部在部长陈一新主导之下权力膨胀，通过所谓反间谍案等法律，令到外资企业的一些高层主管人员陷入危险，导致外资大量逃离中国，外资企业亦都纷纷离开，重挫中共的暴政经济。习近平想出用海南岛吸引外资投资，同时又同中国大陆分隔开来，保证他所谓的国家安全。另外，习近平还将海南岛作为战略核潜艇基地，亦是南海的舰队基地，岛上有几十处导弹发射阵地。现在他在海南岛吸引外资，目的是将外资作为人质，在战争爆发的时候，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作战部队就会投鼠忌器，不够胆打击海南岛，从而保障了海南军事基地的安全。中共当局在2023年宣布，两年内海南将启动全岛封锁运作。袁鸿兵警告说，目前为止，国际社会还未真正意识到中共开发海南的军事阴谋，相关问题需要得到外界的重视。中国审议修订渔业法草案，将明定中国海警有权驱逐外国渔船。学者认为，关键在中国执法管辖范围如何划分。台湾渔民关心外国渔船是否包括台湾。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1日初审渔业法修订草案，在涉外渔业治理、维护国家渔业权方面与中国海警法衔接，明定中国海警有权驱逐外国渔船。中新社报道，草案列明中国海警的渔业执法权限，并规定对违法进入中方管辖水域从事渔业生产等活动的外国渔船，责令他离开或驱逐，没收渔获、罚款，甚至没收船只。台湾的渔业署原近海渔业组长刘福星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指出，台湾政府定有护渔标准作业程序，由海巡署在护渔范围内执行巡护勤务，并宣导渔民超出护渔范围作业具有风险。对这件事，台湾离岛金门无党籍县议员董森宝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的时候指出，支持不破坏生态的渔法有利于渔业资源永续，但不清楚他所谓外国渔船是什么定义。如果以六方一中原则，那金门、台湾都不算外国渔船不是吗？董森宝说，金门渔民现在大多数都用一支钓，几乎没有使用拖网渔船和流刺网，不担心中方修法对金门渔民的影响，但希望六方对幽禁渔期、幽禁渔区的公告清楚，避免产生误会。他预料争议比较大的应该在南海四岛，包括越南、菲律宾、印尼等国 都宣称拥有主权。中非近期在南海发生多次海警船冲突碰撞，越南则有十几名渔民在南海捕鱼被中方船只包围，中方渔船在日本周边海域活动亦都有所增加。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黄忠鼎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指出，中方对海域海权的修法不会是最后一件，关键在中国法律明定的管辖海域是否能够被周边国家和国际公认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呢？黄忠鼎指出，中方的认定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冲突，从国际社会角度，中方很多自认的管辖海域是公海或者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范围，都属于航行自由的正当海域。中国正透过标榜它所谓管辖海域的主张在对抗国际秩序。对这点，资深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认为，中共修订这个渔业法的本质是中共对外进行一种灰色扩张的超限战。因为根据这个渔业法的规定，就是说中共它可以在自己认为是它的所管辖的海域之内，一旦发现任何外国渔船，那海警都可以进行驱逐，或者采取一些行政处罚，甚至采取软性武力的手段。那它就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说中共自己宣称它所管辖的海域，这个定义权是掌握在中共的手上，是具有争议性的。南海周围的一些这种岛屿和附近的海域主权的争议，它原本是有争议的，但是中共可以借用这样一个法案将它变成合理化，变成了一个合法化。所以中共它推出这种措施的结果，仍会在周边的国家和周边的海域制造出更多的摩擦，制造出更多的矛盾和冲突。这个矛盾本身就是中共的目的，它就是要借用出现了这种人为挑起的摩擦和冲突以后，然后中共恃着自己的实力用这种方式去改变现状。这个就是美国和整个国际社会会一直反复都在警告中国的，就是说不要借着实力来改变现状。澳洲总检察长23号表示，前美国陆战队飞行官杜金将正式从澳洲引渡回美国。2022年10月，澳洲应美国政府要求逮捕了杜金。据悉，他离开海军陆战队之后，在2010年到2012年间非法训练中共军方飞行员。法新社引述澳洲总检察长德雷库斯的话讲，杜金应该被引渡回美国，面对关于他被指控罪行的起诉。之前杜金已经入狱26个月，公开资料显示杜金是一名技术高超的战斗机飞行员，在美国陆战队服役12年，拥有少校头衔，并担任战术飞行教官。他培训中共飞行员的举动被认为造成了国安威胁，美国政府亦指控他违反了武器管制法律。美国南部上空出现不明的巨大火球划过天际，令当地民众困惑。很快，专家确认指出，巨大的火球是来自于中国。据悉，史密森天体物理中心的天文学家麦杜威尔在 X 平台说，之所以美国南部能够观测到这个现象，是一颗废弃的中国卫星和地球大气层相撞，产生大量火焰。这个废弃卫星在当晚10点从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上空进入大气层，随后经过密西西比州、阿孔色州和密苏里州，在飞行中不断解体。解体过程中，卫星引发的火焰逐渐分裂成小的火球，留下惊人的美迹。麦杜威尔引述调查发现说，这一枚卫星属于北京航天视图科技公司，主要是用于地球成像任务。对于这点，部分美国民众表示警惕。虽然太空碎片重返大气层是比较常见的现象，中共政府很少管理它的太空垃圾，任由它的废弃卫星跌落，从不进行规划，引发外界反感。同时，很多民众也会质疑中共航天器出现在美国领空的意图，认为它们会造成额外的风险。 南韩总统尹锡悦弹劾案受到外界关注。23号，南韩宪法法院表示，院方寄送俾总统尹锡悦嘅弹劾案文件遭到拒收，将直接视作已经送达。呢件案件会如期喺今个月27号进行首次审理。韩联社话，虽然宪法法院试图用邮寄、上门递送同埋电子邮件等方式联系尹锡悦，呢啲文件都遭到当事人拒收。总统官邸警护处拒绝收件时间长达一个礼拜。宪法法院发言人千宰贤指出，文件到达收信地址的时候已经具有送达效力，总统单方面拒收并不影响送达效果。宪法法院要求尹锡悦在24号前提交12月3号紧急戒严事件相关国务会议纪要和戒严令等证据，目前仍然并不知晓这些文件是否会被准备。在南韩国会，主要反对党要求代总统韩珍珠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调查尹锡悦的叛乱，否则亦会将他弹劾。期间，民主党院内领袖朴赞大指控尹锡悦多次拒绝接收法庭文件，阻碍了宪法法院的审判。他说这些举动是策划第二次叛乱的行为。目前还不清楚尹锡悦是否会出席宪法法院的聆讯。
又民主倒退，多个爆大规模反俄示威，陆军政委更换，前任失踪，中共上将莫洛马不具威胁信，法国警方保护神韵演出进行，真主党科机爆炸案，以色列情报人员爆内幕，美国或禁止大疆等无人机公司在美国销售。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3号，南韩官方表示，北韩准备派遣更多军队和无人机增援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22号，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以及利比亚都出现反抗俄国势力的抗议活动，美国则警告美国公民立即离开白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斯洛伐克情报部门调查总理菲佐总理与克里姆林宫的关系。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平壤已经向俄罗斯提供了240毫米多管火箭炮和170毫米自走炮等武器，并准备生产更多的自杀式无人机运往俄罗斯。这种无人机在乌克兰战争中被广泛使用，金正恩下令大批量生产。首尔、华盛顿和基辅证实已经有大约12000名北韩军人被派往俄罗斯。韩军表示，在川普就职典礼前，北韩可能在年底左右试射一枚中程高超音速导弹，同时向南韩发送更多气球。南韩联参官员说，在俄罗斯的支持下，北韩很可能会在明年试图进行各种战略挑衅，例如发送洲际弹道导弹和进行核试验，以增加与美国的谈判筹码。新任驻韩美军指挥官布伦森表示，美韩双方将确保通过实际的联合演习对任何威胁保持戒备姿态。另外，具有苏联政治背景的俄罗斯近日遭到前苏联国家格鲁吉亚、阿和塞尔维亚等多国的唾弃和反抗。22号，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出现大量抗议人潮，抗议活动已经持续多日。亲欧民众认为亲俄执政党所赢得的选举有造假情况，担心未来国家发展将背离西方民主之路。格鲁吉亚总统表示，如果到29号仲不能够就选举新议会选举达成协议，这样将通过推翻现政权来实现。同时22号晚，数以万计的塞尔维亚群众集会，要求总统武契奇落台，全民抗议活动以城市瘫痪。早在2016年，中共和武契奇政府已经成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0年，双边关系描述为铁杆友谊。2023年10月，武契奇访华期间，在中方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据网传消息显示，白罗斯已开始准备政变， 抗议活动计划在1月24日至25日举行。据美国政府18日发布的旅行警告，居住在白罗斯或前往白罗斯的美国公民应该立即离开该国，因为存在逮捕和动乱风险。此外，俄罗斯在叙利亚失去影响之后，俄国将部分势力转向非洲国家利比亚。利比亚这几日亦在举行抗议活动，其最高宗教领袖在这个抗议活动中呼吁利比亚人团结起来，共同驱逐俄国势力，以避免利比亚地区的资源被掠夺。据卫报报道，联合国所支持的利比亚政府总理德贝巴近日表态，拒绝俄罗斯在利比亚东部军事基地的行动。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OPEC 指出，利比亚的石油产量已经成为非洲第一大原油出产国。由此可见，俄国在非洲地区经济及军事上的战略上都有另一番考量。欧盟在努力减少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泽连斯基19号亦明确表示，他不会给俄罗斯赚取额外的收入。22号飞了前往莫斯科会见普京，这次访问没有事先宣布，不过武契奇表示，这个同乌克兰决定停止俄罗斯通过其领土向欧盟输送天然气有关。随后该国数百人参加抗议活动，民众走上街头高呼俄罗斯够了，并闹飞了半途。参加抗议的有前总理马托维奇和克格尔、反对派人士以及艺术家。捷克外长利帕夫斯基批评了飞佐与普京的会晤，并表示，正是捷克政府确保了我们不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才使我们不至于在俄罗斯面前卑躬屈膝。23号，泽连斯基在 X 平台发文说，在莫斯科会晤后，飞佐和普京没有发表联合声明或回应媒体提问，他们根本无法公开谈论他们在会晤中讨论的内容。莫斯科为飞佐提供了大幅折扣，向俄罗斯支付的费用是通过主权或暗箱操作支付的。这个应该是斯洛伐克执法和特别服务部门关注的问题。飞佐想帮助俄罗斯取代美国天然气和来自欧洲其他合作伙伴的资源，俄罗斯给了他什么报酬？中共军中风波不断，越来越多的官员处于异常的状态中，不断有人遭到调查。23号，中共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军事航空部队首任政委现陆军政委陈辉获得晋升成为上将，而原陆军政委秦树同下落不明。同时，海外社交平台传出消息说，中共军方陆军司令员上将李乔铭遭到拘捕，消息引发疑云重重。在晋升上将军衔仪式当日，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宣读了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由习近平颁布任命状，此前出自于习近平嫡系部队前31集团军的秦树同已经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多时。今年9月，秦树同传出被解职遭到调查的消息。据称拥有红二代身份的独立视频人向阳一号在 X 平台发布消息说，出身31集团军的苗华落马，习近平苦心经营的子弟兵体系大厦张倾，福建系势力遭到全面清洗。前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姚成发帖说，秦树同在12军担任政治部副主任时，正值苗华任12军政委，可以说秦应该是苗华的人，其后来不断被提拔亦应该是苗华的推荐，占了31军的岗。秦树同目前是陆军政委，习近平上位以来还未有对陆军有什么动作，现在看来查他极有可能是张又侠所为，但我认为苗华应该是保秦的，情况有点复杂了。而陆军司令员李乔铭亦传出被捉的消息，外界更加诡异。12月18号中共陆军召开大会宣布，陆军司令李乔铭、政治部主任赵雷、装备部长周格银因为涉苗华案被免职并接受调查。分析人士说，无论李乔铭身处哪一个阵营，如果他真的被查的话，更加说明中共围绕军队的内部权斗正在变得越来越公开化。 X 平台有不少博主转载消息说，关于李乔铭落马传出两种讲法，一种是李乔铭是张又侠的亲信，习为了夺回军权进行了报复，另一种是李乔铭被习近平策反背叛张又侠，遭到张又侠清理门户。无论哪种情况都讲明，习近平在三中全会因为中风失去军权之后，正在策划全力的反攻计划，试图夺回军权。如果张又侠不能够一鼓作气攞下习近平，这样等待他的必然是李克强和普利戈任的下场。旅美时政评论人士唐正远认为，李乔铭目前的处境包括落马接受调查、被带走问话、停职等等，很难准确界定李乔铭究竟属于习近平阵营定是张又侠阵营。习近平和张又侠之间的关系已极度对立。他表示，如果李乔铭确实出事，中共内部夺取军权的斗争已经有走向公开化的苗头。大纪元报道指出，李乔铭最后一次出现在官方媒体报道中是在今年八月，当时他率领中共陆军代表团访问俄罗斯，讨论双边军事合作。目前在中共国防官方网站上搜索李乔铭已经无法找到相关消息。享誉全球的美国神韵艺术团将在明年一月抵达法国展开巡回演出，直至目前部分城市的门票已经售罄。法国神韵主办方谴责说，在演出开始之前有威胁邮件扬言要主办方在24小时内宣布停止演出，目前主办方已经向法国内政部报警。执法部门表示，为了保障神韵在法国演出的顺利进行，威胁时间将被列入反恐行动戒备，届时将由执法部门全面加强对演出活动的保护。据悉，2024年5月期间，习近平访问巴黎的同时，恰逢神韵在巴黎演出，中共驻法大使卢沙野曾向巴黎的文化机构施压，要求取消神韵公演，但是相关机构并未在压力之下改变日程，神韵的演出按计划进行。而在几个月之后，中共多家媒体报道指出，卢沙野宣布离任，遵循命令回国。2025年神韵再次前往法国巡演，得到当地执法机构的安全保护。主办方表示，他们收到的威胁信和今年四月美国和加拿大各地收到的信件非常相似。今年五月，法国东部城市阿姆内维尔的加力士剧场曾经进行神韵演出，期间主办方网站收到威胁留言，声称要带冲锋枪和手榴弹进入剧场对观众扫射。剧院的经理在收到威胁信后立即报警，警察介入之后没有发现威胁物品。在特警队的保护下，剧场的四场神韵演出如期进行。今年九月，极端组织巴黎真主党内部发生通讯设备连环爆炸，导致大批真主党人员遭遇严重打击。外界普遍认为这项行动源自于以色列的情报机构。近日，两名退休的资深以色列情报人员以匿名不透露身份的形式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期间谈论关于真主党设备爆炸案的秘密行动细节。他们表示，这项行动筹备了多年。化名为麦可的前情报人员对 CBS 透露，早在十年前这项行动已经开始布局。而化名加布瑞尔的退休情报人员表示，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发现真主党向一家台湾企业订购科技，在这个之后，科技炸弹计划的第二阶段在2022年正式启动。以色列认为科技的外壳需要稍微加大，以容纳内藏的炸药。他表示，为了确保爆炸只会伤害真主党战士而不对其他人造成影响，以色列利用假人模型多次测试了炸药数量，最终做了决定。摩萨德还测试多种铃声，以寻找一种听起来很急迫，令人要马上从袋拿出科技的铃声。加布瑞尔说，间谍花了两个星期时间说服真主党改用这种体积较大的科技，其手段包括在油管投放假广告， 宣传这种设备的防尘、防水、电池寿命较长等优点。此外，还有设置匈牙利等地的多家空壳公司，欺骗台湾科技厂商金阿波罗公司在不知情中参与了计划，配合摩萨德的行动。麦凯表示，我们创造了一个虚假的世界。加布瑞尔说，在以色列制造的草莓的世界中，最终真主党在购买产品时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向摩萨德买东西，一切都是我们在幕后操控，在他们的认知中一切都很正常，所有事情看起来都完全符合规范，包括商家、行销人员、工程师、店面，一切都很正常。到今年9月份，真主党购买了5000台科技，9月17号以色列发动了攻击，引爆了真主党手上的设备。以色列官员表示，此举主要是传达信息，这些被炸弹炸伤的人住入医院，需要有大量的人照顾他们，这样会成为黎巴嫩活生生的证明，告知其他人不要惹以色列，这个是以色列在中东立威的有力证据。在哈马斯极端组织发动对以色列的袭击之后，黎巴嫩真主党宣布与哈马斯结盟对抗以色列，目前以尼双方宣告停火。麦可说，我们希望他们感觉自己很脆弱，因为他们的确很脆弱，未来我们不能够再使用科技炸弹这一招，我们已开始进行下一个计划，而他们只能不断猜测以色列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美中技术竞争延伸到无人机市场。根据美国众议院上个星期通过的年度国防法案，如果无法通过审查，中国大疆创新和道通智能可能被禁止在美国市场销售新无人机。长达1800页的法案说，美国国家安全机构必须在一年内确定来自两家中企的无人机是否存在不可接受的国家安全风险。如果调查属实，这样公司将被阻止在美国市场推出新产品。随着中美关系恶化，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受到密切关注，美国国会成员多次担心大疆无人机对中共政府进行资料传输，在美国构成监视和国安风险。今年9月，美国众议院投票禁止大疆创新的新无人机在美国市场上市。美国商务部正在考虑限制中国制造无人机，而且筹备类似中国电动车关税的立法。此前，美国政府以新疆人权问题与涉嫌与中共军方有联系为由，将大疆创新列入了多份黑名单。大疆创新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并就五角大楼将其认定为中共军事公司的做法而起诉五角大楼。美国海关官员亦阻止了一些大疆的出货，原因是这些产品可能是用强迫劳动制造的。不过，中共生产的低价产品对美国民众来讲仍然可能会构成依赖。 ABC 新闻引述北卡罗来纳州的一名农场主的话讲，中国无人机制造技术趋于成熟，而美国无人机的造价过高。他表示，在农业领域，一架无人机散播机的价格为 3.5 美元，而传统地面喷雾器的价格高达25万元。而美国对中制无人机及主要零部件的依赖，使中共看到了机会，将这个当成了武器。今年10月，中共对美国无人机制造商斯凯迪奥实施制裁，原因是企业对台湾出售无人机商品，该企业使用中国制造的电池，引发供应链担忧。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